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8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随着疫情在美国等重要市场的逐步减弱，强劲的国际需求导致中国在5月份的进出口比去年大幅上涨，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对美顺差有所增加。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一6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出口2639.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27.9%， 比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同期增长 23.4%， 进口2183.9亿美元，同比飙升了 51.1%， 是10多年来的最大年度增幅，比2019年同期增长 26.4%， 贸易顺差为455.3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苹果公司星期一6月7号表示，由于触及到中国网络监管，该公司旨在向网络服务提供商和广告商隐藏用户网页浏览行为的私隐保护服务新功能，将会无法在中国使用。这项功能是苹果在星期一的公司年度软件开发者大会上宣布的一系列私隐保护措施之一。苹果在回复路透社声明中表示，这项功能能够在白俄罗斯、哥伦比亚、埃及、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南非、土库曼斯坦、乌干达和菲律宾亦都将会无法使用。近年国际上研究新疆问题颇有影响力的德国学者在一个尚未公开的研究报告中分析表示，中国对新疆的生育控制政策可能使到南疆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新生婴儿人数20年来减少到260万到450万人之间，高达当地预计的少数民族人口的三分之一。路透社6号报道了有关与该社独家分享的由德国学者郑国恩所主持的这个研究报告。报道表示，研究报告还包括了未曾发表有关新疆节育政策动机的中国学者和官员的研究。官方数据显示，2017到2019年期间，新疆生育率已经大减了 48.7%。 报道表示，在公开这份研究报告之际，国际社会在敦促部分西方国家调查中国在新疆的行为是否等同种族灭绝。近期中国恶性伤及无辜的杀人伤人事件频发，其中很多是案犯报复社会。6月5号下午，安徽省安庆市荧光区一名男子持刀在商业步行街上随意斩杀路人，造成6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现场惨烈。美联社报道说，一名无业男子因为家庭不顺、悲观厌世而泄愤行凶，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地警方未有通报作案动机。网上流传的录影片段显示，几位受伤的行人满身是血，人行路上亦都是多处血迹。这个是中国近几个礼拜以来10多宗恶性随意攻击事件的最新一宗。据不完全统计，6月5号在四川眉山，一名男子将理发店内的两个人杀害之后逃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缅甸影子政府承诺解决针对少数族裔罗兴亚穆斯林的歧视和人权侵犯问题表达了欢迎。布林肯星期日6月6号在推特上说，民族团结政府的承诺是向所有为一个包容民主的未来而努力的人发出了重要的信号。由缅甸一些被军政府罢免的议员所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上礼拜呼吁罗兴亚人帮助他们推翻军政府，并承诺罗兴亚人在缅甸恢复民主之后可以获得公民身份。我们邀请罗兴亚人和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参与这一场反对军事独裁的春季革命。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6月7号做出一致的裁定，来自12个国家的因人道主义原因而居住在美国的40万移民并不能够仅凭他们的临时保护身份就有资格申请成为永久居民。为最高法院撰文的大法官卡根在判决书中表示，尽管这部分移民拥有临时保护身份，但美国移民法阻止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获得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临时保护身份适用于那些为躲避自己国家的战争或自然灾害而来到美国的移民，这个身份可以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并允许他们在美国合法工作。 但而家由於最高法院嘅呢個裁決，佢哋唔能夠憑藉呢個身份而申請喺美國嘅永久居留權。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在美國政壇對於台海安全政策是否應該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辯論的同時，有分析說習近平重新定義九二共識、香港一國兩制的失敗，以及中共正式宣布海峽中線不復存在等一系列的主動清晰化的行動，促使台海風險加劇，以及有可能的政策走向改變。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陳坤在台北報導。
外交家雜誌在6月3日發表題為《中美對抗台灣因素》的文章之中指出，華盛頓在台北和北京中間扮演著平衡者的關鍵角色，並且為台北提供了在兩岸關係之中和中國接觸所需的信心。文章還說，雖然目前有越來越多的而且令人信服的呼声要求华盛顿的政策转向战略清晰，但是除非单方面采取行动彻底改变现状，否则台北几乎没办法迫使作出这样的改变。美国过去没这样做，目前亦都无需这样做，因为自从1979年外交关系发生变化以来，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在分析人士看来，自美中建交以来，战略模糊的弹性余地维系了美中台三方的平衡，这些既得利益与美国的双重阻吓，台湾在统独之间的摇摆不定，亦都得益于中共的战略模糊政策。它在主打和平统一的同时，不承诺放弃武统，不设定任何的时间表，成为它的战略模糊的核心。一方面，提倡战略清晰政策的人士认为，台湾位于第一岛链，限制全中国的地理位置，对美国深具战略的价值。此外，台湾的民主、政治、经济活力以及高质量的人力和技术，这些都对美国具有实质上的好处。而另外一方面，支持战略模糊政策的人士就表示，美国吓了北京不可武力犯台，以及吓了台湾不能轻易宣布台独的双重吓了，最能够维系台海和平和稳定。因为美国假若向台灣表達更明確的安全承諾，等於是變相鼓勵台獨，無疑增加美中軍事衝突的風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上個月在接受《金融時報》的採訪時候，亦都重申，美國多年來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台灣關係法》三個公佈和六項保證，外界將此解讀為美國改變戰略模糊政策為時尚早。但是旅美時評人唐正遠對美國之音話，實際上這種戰略上的模糊已經越來越難維持，原因是來自於習近平主動的清晰化，而這種清晰化是以習近平重新定義九二共識、香港一國兩制的示範失敗，以及中共官方正式宣布海峽中線不復存在等一系列的行動作為標誌的。唐正遠又表示，習近平在政治上全面否定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在軍事上使到大陸機艦和航母巡航台灣外海成為常態化，都說明中共武力攻台已經進入了一道實戰化的部署，並非僅是過去簡單的政治上面的炫耀武力。針對有些分析提到習近平或者並未為一場大規模戰爭作好準備，因為這些可能影響到中共建黨百年的繁榮穩定，唐正遠認為這個裡面存在一個誤判。他說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之中已經公開了吞並台灣的時間表，也是在2049年中共建政百年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這個目標裡面必不可少的一項硬指標，就是無論以何種的方法都要合併台灣。
現在美國和台灣基本上都維持了過去的戰略，但中共改變打破了平衡，它客觀上就只能要求美國和台灣都相應調整，達成新的對等，才有可能阻止中共。
唐正遠說，目前美國和台灣基本上都維持了過去的戰略， 但是中共改變了，打破了平衡，客觀上只能夠要求美國和台灣都相應調整，達成新的對等，才有可能阻止中共習近平打破了模糊，定下了時間表，並且通過提前結束香港的一國兩制，釋放了放棄和統路線的信號，就等於明確了未來對台灣的政策。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會長哈斯曾經在外交事務期刊上面撰文，指華盛頓必須對中共的脅迫戰術以及通過軍事建設逐漸侵蝕台灣海峽的權力平衡加以重視。他疾呼目前是美國摒棄戰略模糊的政策，並且清楚宣示華盛頓將在北京武力犯台時做出反制措施的時候了。而中國評論5月31日刊登了一篇題為《華盛頓戰略模糊的終結：美國對台政策辯論》這篇文章，該文匯整了自從1992年至2019年歷屆美國總統在對台軍售之後的發言，得出美國每次在軍售之後就會立刻回到一個中國政策，表明支持一個中國。這篇論文的作者，台灣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伍崇涵認為，軍售就是一種戰略模糊很重要的表現。他指出，美國歷史上一向採取戰略模糊，一旦轉為戰略清晰，就等於是改變現狀。這些不單止涉及美國本身，連同他的盟友包括日本、南韓、澳大利亞甚至印度亦都要跟著轉變，但問題就是他們準備好呢？
但我的论点是他们没有准备好，也没有人真的要准备好。
而吴崇涵对美国之音话，他的论点就是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的，也都没有人真正这样要去准备。吴崇涵表示，这些不是美国想要看到的局面，美国自己也都不想深陷台海战争的泥潭之中。在今年召开的美韩峰会和美日峰会都发表了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声明。根据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調，直至2020年，支持美國出兵台海的民意上升至41%，較2019年上升了3%。但是外界對於如果台海戰爭真係爆發，美國同佢嘅盟友是否真係會派兵呢？仍然存在住好多嘅爭論。
錯誤點是國際關係上面，台灣是不是美國的主要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到他必須把戰略模糊整個改掉。因为他改变战略模式，等于是把整个一法三公报，甚至整个台海的稳定要往所谓的深水去推。一中政策跟战略模糊是美国的一个维持这个亚洲安全的定海神针。
而吴崇涵就话，主张战略清晰的人错估了一点，就是国际关系上台湾是不是美国主要的核心利益，核心到美国必须要将战略模糊改了呢？因为他如果改变战略模糊，等于是将整个一法三個公佈和台海穩定往深水區裏面推的。一中政策和戰略模糊是美國一個維持亞洲安全的定海神針，一旦改變就是好像潘朵拉的盒一樣這樣打開了，大家要回回到現實主義的強權爭奪、權力平衡甚至衝突和戰爭會相繼而來。分析人士表示，唯有台海形勢極度惡化，美國和盟友都準備好派兵，美中關係走向熱戰，以及台灣價值提升為美國最高核心利益的四大關鍵前提都要得到滿足，美國才可能會改變戰略模糊，走向清晰。中國上海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包成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有關戰略模糊和清晰的辯論最終還是要返回到一個中國的框架之中討論。他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由二戰之後的國際秩序所決定，歷屆美國總統亦都如此認為。如果美國放棄一中政策，就講明他過去50年對中國所做的所有保證都是虛偽的。作為世界第一大強國，美國不能夠放棄他的誠信，這些是美國對世界應盡的責任，否則就會導致戰爭。包成柯並且表示，雖然中國在軍事上具有局部區域的優勢，有機會打贏台海的戰爭，但是終究是兩敗俱傷。
美國是否有這樣的信心承担这么大的战争成本？如果赢了，美国维持世界的霸权领导力不变；如果输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霸权几乎全部退潮。
他说美国是否有这么大的信心去承担这么大的战争的成本呢？如果美国赢了，他维持世界的霸权领导力不变，如果输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霸权几乎全部退潮，失去得太多，台湾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部分吗？这些就是他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了。分析人士指出，台海变局的主动权很大程度掌握在中共手里面，只要他不挑衅，不加剧改变现状，美国就不是几有可能主动清晰化。毕竟台海战争有关美国世界霸权的存续，一旦美国采取主动的战略清晰战略，就说明局势已经极度恶化，就目前形势来看，尚未走到这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中国法院日前在北京闭门审理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坤被控间谍案，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提出旁听，他遭到中国当局拒绝。本案对澳中关系的影响成为专家的讨论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前中共国安雇员、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坤被中国当局拘押两年多之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5月27日在北京闭门开庭审理了他被指控的间谍案。澳大利亚驻中大使要求进入法庭旁听审理，被中国当局以疫情为由拒绝。庭审之前，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发布声明，要求中国履行澳中双边领事协议之中的义务，被澳大利亚官员参加庭审。声明表示，杨恒坤在2019年1月被拘捕之后的两年之间，澳大利亚政府反复要求中方提出拘捕和指控罪名的证据，但是对方始终拒绝提供。开庭当日，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傅关汉提出进入法庭旁听，被中国当局以疫情为由加以拒绝。他对记者表示，中国外交部门告诉他们，这些是一宗国安案件，中国官方认为杨恒坤一案属于国家机密，批评澳大利亚不该干涉中国司法权。佩恩表示，审讯过程封闭而且不透明，已经构成对澳大利亚公民任意拘留，无论发生何事，澳大利亚都将会继续维护杨恒坤的权益。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暨前澳大利亚联邦劳动部长埃瑞克阿贝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And I think that explains everything we need to know,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a dictatorship.
杨恒坤案让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独裁政权。中国的人权退步到可以没有理由逐步并且指控他国公民敲门营求在没有律师陪同之下接受审讯，以及拒绝他该国公事旁听等法治社会所不容的恶行的地步。这些是澳大利亚政府绝对不能坐视不管的，因为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澳大利亚公民身上。一些专家认为，近两年持续恶化的澳中关系是杨恒坤被拘押的重要原因，所以相关审理和判决必然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在处理这个案件以及澳中关系上需要非常谨慎平衡。杨恒坤的朋友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向美国之音透露了杨恒坤给亲友的简短的信息。杨恒坤表示，法官拒绝了他举证和传唤证人的要求，他亦在拘押期间之中遭受到刑讯逼供，而他非常担心持续恶化的澳中关系将会影响他的审讯。他写着说，他希望澳大利亚能够在和睦关系之下和中方继续沟通，以协助给他尽快获释。冯崇义表示，杨恒坤案体现中国政治和法治的整体倒退，既标志着中共政权打压异见的升级，亦都是中国推行人质外交的恶例。中国将杨恒坤当成向澳大利亚施压的政治的筹码。他说，2018年12月当中国当局为阻止加拿大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受审，捉捕了康明海、斯帕佛两位的加拿大公民，打开了新时代人质外交的先河，一个多月之后又捉捕了杨恒坤。冯崇义表示，这些是中国当局针对澳大利亚阻击 為以及中共滲透所進行的報復。他認為這些亦都是中國政治倒退之中展開對言論自由打壓的升級的措施。
習近平上來之後，特別在2015年開始去抓捕全國的這個維權律師和這個民間的這個公民社會的這些小根
馮素儀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開始從2015年起逐步維權律師、年輕的公民社會的草根和 NGO 要堵死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的路。在溫家寶和胡錦濤時代，雖然是維穩時代，有很多的衝突，但楊行軍是被容許的，甚至允許他有很多的粉絲。後來習近平公開對普世價值宣戰，他的打壓就打到了楊行軍，楊向坤就是政治倒退的犧牲品。馮崇義又認為，中國意是要將過後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不單止對言論自由的打壓不會變，在國際上還會繼續以人質外交作為談判和報復的籌碼。楊向坤被捉捕之後，澳大利亞起初的處理傾向於低調，因為澳大利亞在經貿方面對中國的依賴性很高，但是在坎培拉呼籲對新冠疫情的源頭進行獨立調查之後，北京就對澳大利亞的多項商品實施經濟制裁。今年澳大利亞決定停止維多利亞的一帶一路的協議之後，中國宣布正式停止雙方的常規接觸，澳中雙邊關係日趨緊張。馮崇義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對華外交政策追求兩個充滿張力甚至相互矛盾的目標，一個目標是捍衛澳大利亞的基本價值，另一個目標是與中國保持和發展友好經貿關係，維持對中國的巨額出口，並且爭取中國的遊客、留學生和投資。所以澳大利亞對於中國的關係一直好像在踩鋼絲一般這樣謹慎小心，並且保持平衡。馮崇義對這兩種的兩面政策表示理解，但是強調身為民主國家不能夠唯利是圖，以犧牲原則來到同魔鬼做交易。他說他認為澳大利亞的基本路線並未改變，仍是在這裡追求兩個充滿張力有相當矛盾的目標，他在這裡捍衛核心價值、立國原則、制度主權等國家的利益的同時，還是不想跟中國脫歐或者攤牌，所以該強硬的時候會強硬起來，但是還是雙面性的在這裡踩鋼絲。他提出照理澳大利亞在面對人質外交的時候應該制裁中國，可以利用拒絕輸出中國需求量極大的礦產，或者提高中國輸入商品的關稅作為手段，但澳大利亞不會選擇這種的撕破面的方式。澳大利亞面對中國還有哪些反制的選項呢？專家指出兩個大方向，就是連結國際社會多邊聯合制中，以及澳大利亞單邊阻嚇。澳大利亞聯邦參議員阿貝茨表示，中國在很多國家發動侵犯人權和威脅行動，澳大利亞需要與國際社會聯手施以國際壓力，才能夠影響中國。
The list is a very, very long one, and Dr. Yang is just a very small.
他說中國在各地侵犯普世價值的行為可以列出一大串的名單，而楊行軍案只是其中一個殘酷審訊和忽視基本人權的案例，世界各地愛好自由的國家必須團結起來反對這些侵權的行為，重新考慮經濟上對中國的過度依賴，並且認識到中國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積極企圖是對世界各地自由和人權的威脅。在現在世界各地團結的聲浪對於中國是會感到很大的壓力的。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研究分析員、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研究與外交學雙碩士蔡榮峰所見，亦同他表示，澳大利亞非常擅長小多邊主義，大可以聯合其他被中國打壓、威脅或者違約的國家對中國發動集體訴訟，將會比各自對抗中國破壞國際秩序更有影響力。他提及澳大利亞是首先呼籲國際社會對新冠疫情的起源展開獨立調查的國家，可藉此增加與中國談判的籌碼。他說例如在疫情的救責方面，因為美國拜登政府已經下令調查新冠病毒實驗室外泄的事情，美國的情報單位應該很快地在3個月之內就會有答案。他認為這件事是一個可以 為藝構召的機會，因為對於中國來講，它的人質外交很大部分是要利用作為籌碼的，所以當想要被中國放手的時候，這邊的籌碼亦都要壓得夠重。蔡明峰認為調查結果假如顯示新冠病毒實驗室外泄的責任與中國有相當大而直接的關係，這樣如何處理信息結果就可以成為人質外交的談判的籌碼。此外，蔡明峰又表示，澳大利亞亦都有另外一個選項，就是透過單邊作為主動建構更多直接而且有效率的籌碼，與中共達成恐怖平衡。蔡明峰說，例如澳大利亞的反情報能力很強，可以強化情報合作，創造更多的籌碼，即使是不能夠拿到台面上來說也都可以，如果他們澳大利亞捉到更多破壞性更強的間諜案或者證據，他相信中國就會考慮將某一些人當作籌碼交換。蔡明峰判斷，雖然楊恆均很有可能因為澳中關係而遭受到重判，但中國可能會留他的性命以作為後續談判的籌碼。馮崇義同意這個推測，並且進一步指出，澳中關係如果改變，勢必會影響審判的結果，中國本身的政局假如發生變化，就可能令到楊恆均得以減刑或者人道釋放。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蔡枫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全球电动车领军企业特斯拉今年在中国市场挫折连连，继车顶维权之后，各类维权事件层出不穷。咁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遇险，委屈能不能够求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在国家监管部门介入以及官媒围剿的压力底下，特斯拉是节节败退，先是终于下低了高昂的头，最后因为负面的消息前身而成为全民公敌。有停车场对特斯拉汽车制定歧视政策，敏感地区禁止特斯拉汽车进入，还有地方政府劝了他的雇员购买特斯拉汽车。压力之下，特斯拉国资在上海买地扩建产能的计划被迫同意将用户数据中心从美国搬到中国。为什么中国在曾经风光无限的特斯拉今日光芒不在？中国的官方对特斯拉的变脸背后有什么产业政策的考量？特斯拉在中国仍然可以撑到几耐？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指出，普通消费者和厂商之间出现纠纷，这个是很正常，甚至媒体倾向于弱小一方也很正常，但是在权威技术机构的测评的结果显示出来，媒体自行决定了责任方，这个很不正常，也都很不专业，这个对之后国内的消费者维权以及汽车厂家在中国发展市场都是不利。
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世界它本身呢不是
陈朝辉表示，首先这个事件本身不是什么免费的事情，是一个很普通的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纠纷问题，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特殊，各个厂家各个汽车厂商都有，通用汽车公司也都有，丰田也都有，宝马有，都有这个问题，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纠纷事件， 呢個係冇任何嘅特別。第二就係喺呢種廠商亦或係客户嘅糾紛過程當中，媒體偏向於弱小嘅一方，當然係車主。呢個亦都係好正常，因為畢竟弱小嘅一方冇呢個嘅資源，讓大家知道佢哋嘅自己嘅故事，所以話媒體支持佢哋亦都係正常。唔正常嘅事情係啲咩呢？就係、是、媒體都好似已經知道結論咁，因為呢個問題好難處理，係需要非常之專業嘅有權威嘅嗰種技術機構嚟進行鑑定，睇一睇責任係歸邊一方。響呢啲嘅權威機構出嚟嘅説話之前，大家都應該有一個開放性嘅思維，就係兩方都有錯，或者係一方有錯，另外一方係冇錯。所以話呢、這個事情出嚟之前，媒體已經係作出結論，一係就係特斯拉有錯，一係就係車主喺度碰瓷。呢、這個就係佢認為非常之不正常嘅一個現象。呢種現象任其發展嘅話，對以後消費者嘅維權，對汽車廠家喺中國嘅健康發展都係不利。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則係認為，喺中國公權力介入國內嘅買賣糾紛，一般係要視廠商嘅身份而定。廠商係外資企業、私營企業，還是係中國政府嘅長子國營企業，都會影響公權力嘅介入方式同埋結果。有啲時候，中央同地方政府嘅介入，亦都會因為利益不同而有所出入。
是，當問到公權力介入到消費者跟廠商的這種糾紛呢，到底公權力怎麼樣介入？
夏明
話：，方問到公權力介入到消費
者同廠商嘅糾紛，到底公權力點樣介入？佢嘅回答係睇情況而定。中國嘅情況係睇廠商係國營事業，還是係私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大家睇到嘅最近中國政府對馬雲嘅一啲做法，睇到佢哋對私營企業係有敲打，對特斯拉呢一種獨資嘅外資企業又係一種嘅敲打。呢一度中國政府代表住所謂嘅共和國長子國營企業，所以呢個裏面當然係背景就比較複雜。而另外大家係考慮到特斯拉進駐中國係高調入場。2019年李克強接見了他們在上海落戶，所以他是一個善於跟政治打交道，和權力進行某種結合的，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他都是這樣做，所以這件事情當然是有政治背景。而另外下面指出的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提到中共媒體的一邊倒支持維權的姓張女士，但是據她所知，姓張的女士想去鬧場的整個過程當中，其實上海市政府在地方上是堅決阻止干預，但是最後他們都是未有成功，所以出現了鬧場事件。最後可以看到上海市公安局將張女士拘留是五日，所以是看到上海地方的利益和他們是想招商維持他的商業環境和中央的政法委的一些新聞裏面還是有一些差異。陳朝輝是指出，特斯拉在中國被捧為是有被殺是非常之不合理的。特斯拉本質上仍舊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企業，如果特斯拉能夠證明自己在中國受到歧視，而且因此損害了他們的經濟利益，這樣中國就明顯違反了中美貿易協定的第一階段協議，美國的貿易代表辦公室是有權介入為特斯拉維權。
首先呢，就是說是所謂走下神壇，這個事情呢，我認為是非常可笑的。
陳朝輝表示，所謂走下神壇這是可笑的語言，因為他本來就不應該走上神壇，所以要追責的話，要看責任是哪一個，是哪一個將特斯拉捧上神壇。大家應該有平常心，特斯拉不過是一個很簡單普通的企業，它可能有它獨到的地方、先進的地方，大家不應該將它是神話，但亦都不應該對它進行無端的打壓，應該用平常心對待。至於話有啲嘅政府部門小區對佢進行無端嘅打壓，但係同時上海市政府又係佢哋嘅切身利益所在，對佢進行保護，呢啲都係可以理解啦。但係呢個對特斯拉嚟講都係不利噶，會增加佢喺中國營運嘅風險。 这个就是目前美国企业在中国营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特斯拉能够证明自己受到了很多的歧视，确实能够发现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大家真正应该关心的就是这个就是明显违反了中美贸易协定的第一阶段协议。这个协议保证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的合法地位，如果受到这种无端歧视的话，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亦都应该介入这件事，为特拉斯维权。哈明表示，中国政府对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是有政策考量，最初中国政府希望引进特斯拉带动中国的电动车的行业的发展，但是现时中国政府并不希望特斯拉垄断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因此对特斯拉的政策随之进行调整。
那个中国政府利用特斯拉的这个投资做了一个广告，那么这有广告效应，但是这个广告效应是两重的。那么一个是
中
国政
府
向外宣示，尤其像美国，而且我刚才也讲到
有一个广告效应，但是这个广告效应是两种的，一个是中国政府向外宣示，尤其是美国。马斯克和特朗普亦都有非常之亲密的关系，大家都说这个是两个不稳定的天才，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之好，所以他相信中国政府之所以选择特斯拉当然是有政策的考量，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亦都结合了中国产业长期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他会将世界龙头引入来带动本地的企业的发展，如果能够将一个标杆性的企业引入来，它的规模效应、日出的效应会影响中国当地的汽车产业，尤其中国不是一个好像美国那样有一个石油利益集团绑架美国汽车工业的一个大的阻力，而中国总的来讲就是一个石油稀缺的国家，所以它发展电动车有更强力的动力，所以他其实是将特斯拉引入来作为是龙头老大，给予中国整个电动车发展一个广告效应。当然将一个龙头引入来当然是有积极的价值，但是是不是要他做大，现时特斯拉占据中国电动车市场的20%左右，如果让他继续做大，会不会伤害到中国本土的企业，恐怕中国政府是我让你领头，但是我不给你垄断，不给你做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中共当局自从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不断强化对宗教信仰的控制和打压，对遭到当局认定是所谓的邪教的宗教团体进行更为残酷的迫害。除了法轮功、基督教全能神教派、呼喊派之外，基督教传统当中不为外界熟知的地方召会近年是遭受的迫害是加剧，是很多成员被捕或者是被判刑。设在美国的宗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近日透露，中共当局近年打压中国基督教当中的地方召会的情况逐步被曝光，打压似乎有所加剧，范围可能是全国性的。江苏无锡、广西南宁和北京等地有地方召会的基督徒被捕被判。消息说，北京的地方召会的聚会2019年受到冲击，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召会访客被强制驱逐离境。尹姊妹被捕之后保释，后来逃到美国获得政治庇护。一位叫做林延赞的召会的信徒被捕，今年五月被北京一家法院是判刑3年，而江苏无锡的地方召会亦都被迫关闭，有信徒被捕。此外，广西南宁的地方召会的聚会因为遭到当地警方打压而被强迫关闭，林哲、陈先阳和陈维义三位基督徒被捕，到现在已经近2年时间仍然未被释放。中共检察机关2020年4月15号公开的资料显示，南宁江南区检察院对陈先阳、陈维义、林哲提起了公诉，罪名是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据对华援助协会报道，对这三位地方召会的信徒的指控依据的是刑法300条，即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条款。这个条款在中国法学界争议巨大，有学者认为违反中国宪法36条的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权利和自由，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剥夺公民的信仰权，亦都不得歧视有信仰或者没有信仰的公民。有专家认为邪教一词属于宗教用语，不是法律的术语， 法律無權涉入精神信仰領域，只能夠針對犯罪行為本身，而刑法300條因為信仰定罪違反憲法。此前2018年5月在意大利正式創刊，致力於報導中國宗教自由和人權狀況的在線雜誌《寒冬》2019年獲取的一份2015年11月河南焦作市山陽區法院刑事判決書，顯示六名召會負責人同年同月被當局以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判以重刑，劉瑞洲13年、趙金才11年、劉金春和梁寶陽各9年，另外兩人分別是7年和5年。近年來在倡導中國宗教自由上非常活躍的對華援助協會會長傅希秋牧師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是中共40年來對宗教迫害達到最惡劣程度的時期，從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到2021年，中共可以說是發動了對信仰的戰爭。
多年以来，一个手法是以所谓的邪教的名义，也就是说，凡是不跟中共的那个意识形态相符合的。
傅希秋话，多年以来的一个手法就是以邪教的名义，亦就是话，凡是不跟与中共意识形态相符合的，唔坚决将自己的信仰置于中共体制之下的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被视为是邪教。而家对全国范围内一啲喺世界各地本来系正统嘅被称为召会嘅教会，亦都进行咗新一轮嘅打压，就系以邪教之名行宗教迫害之实嘅新一轮嘅举措。地方召会属于中国广义嘅家庭教会，但系又不同于传统意义嘅家庭教会，更与官方认可嘅三字教会系冇关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当局长期的高压的态势，地方召会几乎完全处于隐匿的状况，即使遭遇迫害也不为外界所知。地方召会是由基督教领袖魏托星、李常寿1921年发起的基督教的流派，信仰渊源和特殊部分受英国弟兄会的影响，在中国都被称为主的恢复和小群聚会。中共1983年將基督教呼喊派等定為邪教組織加以打擊和鎮壓，1995年又將李常壽創立並且領導的基督教新教獨立教派地方召會列為呼喊派。地方召會採用的恢復本聖經、陳興聖賢等召會的書刊亦都被奠定是邪教刊物，但是在充分享有宗教自由的美國和其他國家，地方召會已經成為福音派的一支，被主流基督教所接受。另外，據國際宗教自由組織保護人權與宗教自由協會的報告，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後，中共提出基督教中國化，加緊對基督教、天主教的打壓，不單止迫害取締基督教的家庭教會或者地下教會，對官方認可的三字教會亦都不放過。2014年從習近平曾經主政的浙江開始拆除教堂的頂部的十字架和很多的教堂，後來形成全國性的行動。據不完全的統計，單單在2014和2015年，浙江就強拆教堂50多座，拆除十字架是高達1700個。被稱為中國耶路撒冷的浙江溫州，曾經獲官方批准興建三江大教堂，被當局動用上千特警和武警強拆。另外據報道，河南2018年至少有70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強拆。報告仲表示，2018年2月1日實施的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允許基層政府可以隨時查封家庭教會。同年3月30日，中共網信辦下令全面禁售聖經，隨即聖經從京東、天貓、淘寶、當當等各大網站全面下架。同時，那些不願意隨從中共、拒絕加入官方認可的三字的家庭教會遭到全面查封。2018年1月，山西临汾浮山家庭教会金灯台教堂遭到爆破式强拆。9月9日，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石安教会被强行取缔。10月14日，广东知名家庭教会永桂里教会被查封。12月9日，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遭取缔，牧师王仪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来遭到判刑是9年，多名信徒到现在仍然遭到羁押。另一方面，中共對三字教會的管控亦都不斷升級，嚴密監視三字教會的講道內容，強迫宣講中共政策，並且控制教堂的錢財。記者致電多位北京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希望了解他們和家庭教會的一些情況，他們都說目前局勢緊迫敏感，壓力很大，不敢多講。不過某省的一位家庭教會的牧師說，當局近年對家庭教會的打壓和迫害確實不斷強化，而且基督教中國化搞到教會，尤其是官方認可的三字教會不倫不類。
还是在高压的政策下，就是这样子，只是有固执没有不及吧。
呢位牧师话，仲系喺高压嘅政策下，咁样系有过之冇不及。特别七一系快到，然后到处唱红歌咁样。记者问：咁你哋教会里边有冇好似比如话要唱红歌之类呢？牧师回答话：
家庭嘛，相对好一点。毕竟嘛，感谢神嘛，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骨头也硬一点吧。
佢话家庭咧就相对好一啲，毕竟咧系感谢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骨子里边亦都系硬一啲，但系基本上系沦陷啦，应该可以咁样话。咁记者问：你哋家庭教会聚会有冇压力？政府有冇唔俾你哋聚会呢一方面嘅情况呢？牧师回答话：
有的，这个正常骚扰，这个是一直都在骚扰。
佢话有噶，呢个系正常嘅骚扰，一直都喺度骚扰。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嘅报告仲话，喺众多受打压嘅基督教家庭教会当中，全能神教会遭受嘅迫害最严重、最残酷。据粗略统计，单单2011到2013年期间，遭到拘捕、监禁、判刑嘅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就高达300,000多人。2018年之后，中共对全能神教会嘅镇压持续升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10,000多名嘅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被拘捕，其中2,300多人仍然被关押，71人被判刑，好多人系甚至被迫害致死。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4月发表报告，指中共持续镇压和迫害全能神教会。今年1月到3月，江苏、河南、四川等地至少750名教会基督徒被拘捕。警察为获取更多的教会信息，对基督徒实施酷刑折磨，情况非常普遍。据全能神教会2020年年度的报告显示，去年至少有5,500多位的教会基督徒遭受各种的酷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6月16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讨论从人权到网络攻击等一系列紧迫的问题。国际关系专家说，拜登与普京首次峰会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同时华盛顿将会继续推动对莫斯科和北京的威胁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华盛顿对俄罗斯官员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指控莫斯科干涉美国大选，迫害俄罗斯活动人士和记者，监禁反对派领导人，从事恶意网络活动，以及是对乌克兰的霸凌行为等等。而俄罗斯则是批评美国干涉他们的内政，威胁国际稳定。根据白宫新闻秘书沙奇5月25号曾经表示，拜登承诺对俄罗斯采取比特朗普更强硬的立场，并且将会寻求恢复可预测性以及稳定性。沙奇仲对媒体表示，美俄两国领导人将会就从人权问题到网络攻击等一系列紧迫问题展开讨论。而克里姆林宫方面则是表示，两国总统将会是讨论俄美两国关系的现状以及前景、战略稳定的问题，以及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各项尖锐问题，其中包括就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以及是解决区域冲突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不过，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普遍认为，拜登和普京的首次面对面的峰会不会取得任何重大或者是实质性的成果。保罗·桑德斯是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桑德斯说，他预期拜登和普京峰会将会是两国总统会面以及讨论两国关系当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机会。桑德斯说，但是他不期望会取得重大的具体成果。另外一位智库高级研究员亦都认为，美俄两位领导人能够见面会谈是有好处，因为这个有助于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这位兰德公司国防事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博士就说，美俄两国在很多的问题上面仍然存在着分歧，包括网络攻击问题、人权、瑞安航空的事件，以及是很多其他的问题。何天禄说，他是预计两国的紧张关系不会有任何大幅度的缓和。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都表示，美俄峰会不太可能产生各自领导人最希望从对方得到的东西。美国夏威夷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姚义博士认为， 美国希望普京能够控制网络攻击，撤出乌克兰领土，释放普京监禁的政治犯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而普京则是希望北约减少对俄罗斯西部的军事压力。两位领导人或者是能够公开重申两人总体上同意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是有害的。另外，中东实现和平是好事情。挂住拜登总统将会在日内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面，白宫曾经发布一份简短的声明说，拜登同普京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测性以及是稳定性，两位领导人将会讨论一系列紧迫的问题。克里姆林宫方面随后亦都证实了这次的会面。而与此同时，拜登总统5月28号向国会提交了7150亿美元的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请求，并且将数十亿美元的开支从旧系统转移到支付核武库现代化以及建设方面，投资于美军旨在是对抗中国在亚洲的军事集结和核武器技术的太平洋威胁战略。根据美国这份的国防开支请求，美国将对核武库以及其他的高精尖武器系统更新换代，它的目的是除了威慑北京之外，还是要威慑莫斯科，这样从军事及安全角度，莫斯科对华盛顿构成哪一种的威胁。东西方中心的姚义学看来，更加值得美国担忧的威胁应该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比中国投入了更多最新一代的核运载系统，迫使美国去匹敌这个的努力以避免落后。针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他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实现新的缓和，因为普京并不担心华盛顿试图扩大北约。他同时认为通过网络战争以及军事压力去骚扰美国的做法是得不偿失。而兰德公司的何天禄博士则是对美国之音说，就俄罗斯而言，华盛顿应该是继续关注莫斯科在波罗的海地区出现侵略行为的迹象，以及是莫斯科对网络领域恶意行为者的支持，因为俄罗斯继续挑战美国支持叙利亚等政权，以及是支持对亲民主活动人士及境外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的野蛮攻击。根据美国的最新国防预算，以及华盛顿一贯的国防和国际安全战略，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美国军事威胁的重要对象国。不过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专家都表示，华盛顿在威胁北京和莫斯科方面应该使用不同的手法。国家利益中心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桑德斯认为，在同北京以及莫斯科打交道方面，华盛顿最好是通过改善美国的竞争地位，以及是能够加强美国政治和社会凝聚力的政策，主要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政策，以更加有效地抵制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努力。桑德斯说，一般来说，刺激经济增长、支持技术创新、确保可信军事能力，以及是弥合内部分歧的政策，将会有助于美国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展开竞争。兰德公司的何天禄则是说，对于美国来讲，中国同俄罗斯构成的是截然不同的挑战，在两种的情况底下，采取多边主义的做法是最符合美国利益。何天禄认为，对中俄两国进行威慑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针对俄罗斯的威慑战略。由于北约的存在与地位，美国和俄罗斯的阵地已经是非常之坚固，俄罗斯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弱得多的对手，美国是可以更多地依靠它的欧洲盟国来充分以及是有效地威慑俄罗斯。在何天禄看来，美国对中国的阵地真是比较弱。在亚洲，由于没有等同于北约的盟国，而美国有几个盟友在经济上又要依赖于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在第一岛链当中投射出强大的力量。何天禄说，因此美国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加强他们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同时，美国正在必须在外交上更加努力地加强自身的影响力，以平衡中国和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而东西方的姚义则是认为，从战略角度来看，华盛顿应该是试图带领俄罗斯远离中国，使到俄罗斯相信中国对美俄两国都构成威胁。 鑑於中國同俄羅斯複雜的歷史同政治淵源的關係，北京同莫斯科似乎一直是走得更加近，無疑成為對美國在亞太地區勢力的抗衡。由中國同俄羅斯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從成立之初的五國，到後來烏茲別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日益成為中俄兩國影響力的體現。政治與安全問題專家亦認為，由於拜登政府到目前為止將俄羅斯和中國都視為是強大的流民或者是惡棍的國家，因此這個反而加強了中俄之間的準聯盟關係。外交政策專家桑德斯對美國之音說，華盛頓管理三國關係最有希望產生效果的方法是與北京以及莫斯科保持著有效的關係，不時地允許與其中一方展開合作的可能性，從而使到北京和莫斯科各自都會認真地對待這種的可能性，在某一特定的問題上面，可能另外一方會站在華盛頓的一邊，或者是採取棄權的態度。桑德斯認為，華盛頓不太可能重複尼克松基辛格那一種以犧牲一方為代價同一方結盟的戰略，因為在看到這個做法的結果之後，中國和俄羅斯都不想再重複這個的經歷。自那個以來，40多年以來，中俄兩國各自和美國的雙邊關係都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桑德斯說，拜登政府似乎正試圖穩定美俄關係，以促進美國能夠更加聚精會神地和中國打交道，這一點是很重要，但是如果隨後能夠採取步驟去努力穩定美中關係，這個將會是最有效果。按照國防安全專家何天禄分析，美國可能會試圖在中俄之間製造分裂，因為這個將會大大增強美國和中俄兩國的國家競爭能力。不過這種做法似乎不太可能奏效，因為俄羅斯在戰略上和中國的共同利益要多過是和美國的共同點。何天禄說，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俄合作可能會保持穩固，然而中俄兩國之間幾乎是沒有任何的真感情，如果美俄緊張局勢太復復地緩和，或者是俄羅斯有朝一日認為中國開始太強，中俄兩國的這種合作可能會變得脆弱。坊間有消息說，自從美國總統拜登一月份上任以來，特別是美中兩國高級外交官首次阿拉斯加會面爆發唇槍舌劍以來，北京駐美的外交官都一直試圖斡旋爭取美中早日實現拜登和習近平的峰會，但是華盛頓似乎對此興趣不大。國際社會關注拜登政府目前態度背後的考量是什麼？美中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的領導人最終何時才會舉行峰會？美國之音採訪的專家都普遍認為，雖然拜登和習近平的峰會近期不太可能實現，但是美中兩位領導人終究仍然是要見面坐下來談，只是拜登政府認為在現時不是最好的時機。桑德斯表示，拜登和習近平的峰會或者不會排上太早的日程，這個是因為美國對華政策非常複雜，拜登政府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他說，拜登過早地和習近平會面可能會破壞這個的進程，甚至可能會進一步削弱美中關係，特別是考慮到目前圍繞著中國和他們的行為的美國國內政治氛圍。蘭德公司的何天禄以及東西方中心的姚宇兩人都認為，拜登遲遲不同習近平見面，應該是華盛頓在向北京釋放一種的信號，同時亦都是拜登總統上任之初所強調的聯合國共同應對北京的策略的體現。何天禄認為，美國已經將中國列為他們的競爭對手，美中兩國的領導人遲遲不舉行峰會，可能是華盛頓發出信號的一種方式。何天禄表示，即使是與俄羅斯舉行的領導人會面，亦都可以被視為是擴大美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以及夥伴關係。何天禄同時分析，他預期為了穩定的雙邊關係，美中兩國領導人最終仍然是要舉行會面，而且這個亦都將會是一個值得國際社會歡迎的舉動。姚宇對美國之音表示， 拜登似乎是向北京发出信号，表明美国不需要好像中国这样迫切需要跟对方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